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了是关于教会的教导。那如果我们看看相关文，我们发现什么呀？他刚告诉帖摩太在教会里应该怎么做事情，他该告诉我们，许牧师也读到一段关于牧师的要求。他说，如果你在教会要安立一位牧师，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标准呀？你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事情？甚至他后面提到教会服事的人，教会的执事，他应该是有什么样的标准？然后呢，他告诉帖摩太很多关于教会的这个事情。那么在说完这里，他意思是我愿意，你看第十四节，我很愿意到你那里去。我们就跟那个许牧师说的，帖摩太与保罗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关系啊。如果我们看他去在帖摩太写的时候，正好帖摩太在以弗所教会嘛，也是保罗差他去以弗所去的嘛，所以我们知道保罗让他去帮助以弗所教会，同时给他写信告诉他以弗所教会需要知道哪些事情因为帖摩太他是比较年轻，很多事情还需要保罗来帮助他嘛同时他就写这几节经文，说我愿意到你那里来，为了把这个事情要说清楚。但是他说，我现在如果来不了，我先把这个事情写给你吧，让你先看看，让你先理解让你可以知道。然后呢，他就开始描述教会是什么样的事情。他说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他说也可以知道在天主的家中应当如何做事。那他说这家就是永生天主的教会，真理的根基柱石啊。你要知道我们教会的名字就叫真柱进行教会，这个也是我们主题经文很久没有讲这个经文，所以说愿意多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也是我们给教会起的名字因为圣经说天主的教会就是真理的根基柱石所以叫真柱进行教会。那天主借着人显现，人身显现印着圣灵得称为义他后面他提到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异邦被世人信服生在荣耀里。后面说这个金钱的奥妙道理极其高大所以我们这里他描述的是什么？描述的是我们的救恩。那么第一个我们在这段经文能看见的就是关于教会的这些象征，就是教会如家庭或者如家所以我们这里他说教会是天主的家。天主的家呢，这句话他在表达什么呀？特别是他这里说的永生天主的家永生天主家，这个永生天主他也是天主的一位名称。如果你看旧约也要看的不少呢，永生天主说的不少。那么我们知道他说永生天主的家那我们一想到这个家呢，这个是什么概念？他为什么会描述教会说这个是天主的家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天主同在，因有天主同在。如果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五节，他就说就可以知道在天主的家中，所以这个是天主的家，说得很清楚那这个是与天主的家与他的同在有关系，是指的天主居住的地方天主在不同的时代，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在不同时代他与他百姓有不同的方式同在如果我们学习旧约，我们看到旧约没有教会这个概念他有以色列，他有圣殿，他有会幕，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天主表达他的同在的方式。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些几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天主一直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如果我们看那个首先咱看出埃及记吧，可以翻到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到三十五节，他当时用什么方法表达他与埃就是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民怎么表达他与他们同在呢？他就是在会幕里。那会幕是什么概念？会幕就是当时他们做的一个拜天主的地方所以到摩西领他们出埃及之后，我们看到他们造了这个会幕，然后呢有一个东西放里边，就是约柜这个约柜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这个挺十分重要的一个东西。他放里边这个约柜呢，表达什么？他表达天主与他们同在。 这个约柜是非常神奇的，它里边放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一个就是有几件可以考虑的，一个是把这个世界刻在石头的那块那个世界放里边了，还有一个事情是亚伦的杖放里边，还有放了一碗玛纳，这也是很有意思啊。如果我们看这三个有代表，一个是代表天主的话，代表律法。如果你看亚伦的杖，为什么放亚伦的杖？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杖是死的一块木头嘛。但是神说，哎，我给你们看一个特别稀奇的事情，然后我让他的杖开花，让他就开花了。所以他们把这个能够让他们记住这个天主是一个有大能的主，能使一个死的一块木头能够发芽，能够长花来了。后面他放了玛纳，那玛纳是什么意思呢？玛纳是代表，他们的，这就是代表主供应他们的需要。在旷野的时候，他没吃的，哎，有玛纳从天上下来，他们都能吃饱的。所以这些东西都在约柜里边。那约柜放哪儿？它是放会幕里，会幕里面呢。然后呢，主怎么表达给大家表达？我现在同在，我现在与你们同在。圣经告诉我们有云遮盖会幕，这个是在圣经中我们看了很多次。他说主的荣光充满会幕，然后呢会说什么呀？这个荣光充满那个会幕的时候，说摩西他不能入会幕了，他进不去。这个大家无论你是谁，从小到大的以色列人一看会幕啊，上面有云盖住啊，有主的荣光从那儿发出来，知道哇，主与我们同在。有主同在的意思。实际上如果我们看一下再学习以色列国历史，我们一开始是有个这个灰幕，但是进入迦南地之后呢，然后呢这个大卫他允许大卫要你的后裔要为我建造一位圣殿，我们看到他也是在圣殿里面，就是这个圣殿，用圣殿来告诉他的百姓他是与他们同在，比如列王记上八章十到十一节。我们这里也看他与会幕一个方法，他也是云充满圣殿。你看这儿不说会幕了，因为会幕就是用皮做的，它可以拆开的，因为他们在旷野行走，他们就是在车马车上，还有在那个腰上扛背着这个东西嘛，所以它这个是可以这个就可以折可以拆的，然后呢到新的地方他们可以再做。但是圣殿可不是了，圣殿我们看着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建筑，那这也是这个所罗门王他建立的嘛。然后主怎么样？主他也说，哎，用这个云充满这个圣殿，主的荣耀充满圣殿然后呢祭司因为云不能继续服侍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他也是用这个方法来与表达我与你们同在。但是出现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们在读圣经过程当中看到了没有，他有一段时间因为以色列背逆，我们再也看不到云遮盖圣殿，我们看不到他与他百姓同在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历代记下七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他就说你们因为背逆不受他的诫命他的法度，他去叩拜别神，他说必将以色列人从我所赐你们的地方出灭。他意思是我本来给你的以色列这个地嘛，那现在因为你们背逆我拜别神了，然后我把你们赶出这个迦南地，并且他要弃掉我为我名他说分别为圣殿，意思是现在圣殿就没有过去的这个我的荣耀不会临到他身上面。后面他就说是这个殿为万民所割据小，意思就是说人看了没啥了，对不对？先知我们知道后面被掳的那些是以色列被掳的那些国家都被圣殿里面的东西全部抢走了就没什么荣耀了。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但实际上我们看见他之前 在以色列这段历史的时候，是通过会幕与圣殿告诉他的百姓，我与你们同在，显现给他们我是与你们同在。但到了新约，我们看到一种新的方式。其实我们刚读的这个经文就是马太福音1章23节。他说童女将要怀孕生子，人将称他名，为什么呀？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一出来就是天主和我们同在的意思。好，耶稣的名字应该是什么？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中国教会早期也是说，经常说一句话，他们不说再见，不说 hello， 他们说以马内利，主与你同在，这是那句话的意思，也是耶稣的名字。那这个以马内利他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要叫他以马内利？他为什么要给耶稣起这个名字呀？因为他说他出生，他就是天主与他的百姓存在，他是通过耶稣基督称肉身表达显现出来，我与我的百姓存在。实际上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过去了，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能看到这一点。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是14节，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道是谁呀？如果你看第一章一节，他说这个道就是与天主同等的创造天地的道，是不是？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说道成了肉身，他 变为人，住在人中间，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看见过他的荣光，就是说耶稣在的时候，别忘了约翰使徒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已经升天了，他已经不在了，所以这是一个过去式。他说我们看见过他的荣光，谁的荣光？他说是父的独生子的荣光。哇，约翰为他做见证，大声说他说我曾说有一个人比我后来，凡在我以前，他说有一个人呢，他要出来在我后面，他没有我大了，但是他在我以前都存在了。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他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就是道，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从他充满的恩典里得了恩，那我们是从耶稣基督得了恩典吗？有恩上加恩。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那恩典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天主没有人看见过，只有常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到新约的时候，谁讲先耶这个天主与他百姓存在呢？同在呢？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而我们看那个哥罗西书2章9节，他是指的耶稣基督说，因为天主充满圣德，都在基督身体里面。那他就是，就你想想那个圣殿的荣光啊，他们其实看不出来很多，只是看到云，看到光，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他说天主的圣德都是能看得出来的，都在身体里面。哇，那是非常奇妙的，非常奇妙的。但是耶稣没有一直留在地上呀。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来了，有个目的是要为人罪死。他为人罪死，他要赎我们的罪。圣经告诉我们，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3天后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升天。与父在一起但是呢，他离开之前，他应许他的百姓，在我离开之后，我要差遣一位能够做同样的工作，和我一样，在你们心中能够代表，能够显现我天主是与我们同在的。咱们看约翰福音14章15到20节，他说你们若爱我，应当遵守我的诫命，我要求父，父要临赐你们 一位报会师，意思是他已经赐为你们一个代表，一位报会师就是我，但是我要求父在我走的之前，他要赐你们一位报会师，叫你们永远同你他叫他永远同你在一处，意思是他不会离开你的，他永远在你们中间，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他一下就把他说出来了，这就是圣灵的这个应许。世人不能接受他，因为他们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得他。只有你们认得他，因为他同你们在一处。所以说，意思就是说，当时耶稣基督，他说我要赐下圣灵，你们会必认得他，因为他跟你在一处，他与你同在，还有常在你们里面。啊，他说，所以我不要撇下你们，如同孤儿。他说我必再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时候，世人就不能看见我了，只有你们要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必要活着。到了那日，你们必知道我在父里面，你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他意思是什么呀？他是说我要走了，我走之前我要差圣灵住在你们中间，通过与圣灵的这个能力，你们要意识到，你们要认识到，不光是我与你们同在，但是你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哎，我也在你们里面。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看到天主他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啊，作为他就是同在的一种表现，后面呢赐给我们圣灵做同样的工作。但是我要大家注意的是以弗所书二章的19-20节，我知道我讲了很多历史，然后讲了很多事情，但是实际上它是跟我们现在这个主题经文是有关系的。你看这里他说，如此你们不再做外人，他是指的我们跟以色列人没关系的人，对不对？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是和圣徒一国。注意这句话，天主一家的了。那这个是怎么发生的了？他说你们被建立，是使徒，是使徒先知做基址，耶稣基督做方角的磐石，全仿靠他联络，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所以他说，哎，你记得旧约的那个圣殿吗？我要重造一位圣殿，是怎么造呢？在你们心里造，通过你们建立起来了。他说你们依靠他同被建造，一起被建造成为天主接着什么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这里看见圣灵，包括我们这个做天主的家人，为天主的圣殿，这两个概念是连在一块。你说什么是教会？教会是天主的圣殿，啊，教会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它是怎么做出来的？通过圣灵的在我们心里做工，把我们建立到一块的。哇，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再看一个经文，也是比较有意思。那天主也是用这个旧约关于圣殿的道理来讲给这个新约教会听的啊。如果我们看格林多后书这个6-15-18节，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说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对不对？基督和毕列有什么相合呢？那毕列是谁呀？他是指的撒旦的意思，好吧？那意思基督和魔鬼有什么相干呢？相合呢？他说信主和不信主有什么相干呢？他说天主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类呢？他说你们是用永生天主的殿。你们是指的谁？你们是指的格林多教会吗？你们是天主的殿，即如天主所说，我将在他们中间居住行走。他说我必在哪里行走啊？在我圣殿中行走。这个是什么时候写的？这个是旧约与以色列人说的，给他们的一个应许。你们有圣殿，你们有会幕，我就在会幕里行走。 那我们看到的新约他说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天主必与你们同在，而且在你们中间行走。哇，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将做他们的天主，他们将做我的百姓，又说你们应该从他们中间出来。谁出来？恶人出来，离开他们，不沾染污秽，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在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哇，这句话直接从旧约引用过来的，它直接是旧约的经文呢。那他意思是这个圣殿是谁啊？这个圣殿就是我们新约的教会啊。哎，那这个很有意思了。而且说，哎，主不是允许我们这个圣殿，天主要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父啊、让他们做我的百姓嘛，对不对？啊，其实引用了这个概念，引用了这个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彼得前书二章的十五节说，你们，他说你们到他面前，他说也如同火石，被主所用。建成什么呀？灵宫。哎，这也是指的教会说的，做圣洁的祭司，靠着耶稣基督献上天主所喜悦的心祭。所以他再次用什么旧约这个灵宫圣殿的例子来说，你看你们就是耶稣用造他灵宫的，造成灵宫的，你们也是祭司，如旧约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他是提到，哎，这是我的家。耶稣说关于教会，这是我的家。其实我们说我们明白他是用一个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而且是一个从前与以色列人曾说过的概念。哎，我们与会幕与圣殿一样，我们是天主的家，他是表达一种同在，天主与教会同在，圣灵居住并充满教会，天主是通过地方教会，如像我们真主进行教会一样，要显现圣灵的这个事实啊。所以这个我们要考虑一下。那如果天主说教会是这样子，那实际上地方教会就要把这个显现出来了。我们怎么显现天主与我们同在呢？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首先我觉得我们应当过圣洁的生活，这个能显现我们与天主同在，我们与天主同行啊。如果你看过去啊，这个旧约当时进圣殿的人都是分别为圣的人，都是圣洁的人啊。如果就刚才拿刚才那个格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我们能理解，他说又说你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离开他们，不沾污秽，然后为什么这样？我就收纳你们。他意思是什么？你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你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主的意思。如果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呢，就是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既靠着耶稣的血，从他给我们所开的，经过幔子的永生新路。”哇，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幔子？他为什么会提这个呢？他说：“从他给我们开的，经过幔子的永生新路上。”那你记得有一个在圣殿里，有一个在那个圣殿里面有一个这个最里边的地方，就是放约柜的地方，然后它和其他地方是哪一个非常大的幔子分开的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那幔子我曾经研究过，好像大概有这么厚，它不是一张，不是一块布啊，它特别厚，明白吗？而且特别那个圣殿特别高，它特别大，两大块。然后他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不是高祭司，如果你不是洁净的人，你是不能进来的，这是有律法规矩嘛。然后他说什么？这个约柜就代表天主的同在嘛。他说，哎，我们现在过去的以色列人不能走进最圣所，他不能进去。但是他后面在这里说，他是从他给我们所开的经过幔子的永生路上，后面说能坦然进能坦然进进入圣所，这幔子就是必作他的身体，指的耶稣基督，又既有管理天主家的大祭司，我们便应当洗出心里的恶念， 怎么样用清水洗净身体，存着诚实的心，笃信不疑的来到天主面前。好，通过耶稣基督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开的新路，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圣所了，我们可以与天主同在了。但是在这里他给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好，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应当怎么样？我们应当吸出心里的恶念，用清水洗净身体，存着诚实的心，笃信不疑来到天主的面前。那我们又天主与他的教会同在，那说明教会需要什么？教会需要考虑我们如何过日子，我们的生活会不会表达我们是与天主同在，如希伯来书十章所说的一样。我们可以随时来到天主的面前啊。那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这是有一个清洁心理的人。同时我们知道，我们也应当信心坚固，彼此鼓励。那有天主的存在在他的教会之中，那说明教会的人要怎么样？我们要信心坚固，彼此鼓励。如果你继续往下读希伯来书十章23-25节，他就说又当坚守我们所信奉使我们有指望的道，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坚守，绝不挪移。我们不能今天相信这个，明天相信那个。他意思是，使我们从灭亡的罪孽出来的道理，我们应该一直遵守。他说，因为允许我们的天主是不失信的。他说，我们应该一直相信，因为天主的话不会落空的。他说，应当彼此相顾。激发爱心。那这个说行好，我们要好好信主呢。然后他说这个有实际的效果，有实际的结果吗？有，会带领会带教会的人会怎么样？彼此相顾，会有爱心，全面行善。我们会互相鼓励，会有一种互相鼓励的态度。他说你们不可蜘蛛聚会，他说效法那些蜘蛛聚会的人。他说担当彼此全勉。他说既知道那日子近了，我们更当如此。所以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要与主同在，如果我们要真的看到主与教会同在，那么首先有两个事情我们要注意行为。我们要过清洁的生活，但是第二，我们也对弟兄姊妹要有这种互相鼓励、互相爱的、互相劝勉行善的要求。后面也说不可蜘蛛聚会，我们要众信聚会，表达天主是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说这个家吧，它不只是表达天主同在。第二点，然后也是最后一点，我们说我们不只是有天主同在，我们说我们与信徒亲如一家，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了。他这里说我们是一家的了。你看3:15，他说我们若我若单言，你可以知道在天主家应当如何做事。这家是永生天主的教会。所以他说我的教会，这个群体就是我的家。这是天主说的，这是我的家。我们与天主称为一家人了。你看希伯来书3:6，我觉得能够看得很清楚。他说基督是儿子，治理他的家。谁的家？基督的家。如果我们能笃信，有笃信的心和所夸的盼望，能够坚固到底就都是天主的家了。他说如果我们真笃信，如果我们真相信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真的依靠他，相信他，那我们是谁？我们真是他的家了。我们现在亲属关系了，哇，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如罗马书8:29所说的一样，说天主说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学他的儿子耶稣的模样，叫耶稣做什么呀？种子中的长子。那意思是什么？我们现在与基督有关系了，有一种亲属的关系，有一种家庭的关系了。 哇，这个是很有意思。这个家，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它也是一个可以说改变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好，我虽然我现在改变我与天主的关系了，我信耶稣了，好，我是个基督徒了，我已经这个完全依靠基督了，我重生了。好，这个改变我与天主的关系，但同时它也改变我与别人的关系。这个很有意思，怎么看约翰一书五章一到五节？他说凡信耶稣的，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有天主而生。都谁生的呀？天主生的。凡爱生他的天主的啊，凡爱天主的人，也必爱有天主而生的。好，我们都是天主出来的。那好吧，如果我们都是天主的儿女，那我们不管是爱天主，哎，这个改变了这样的关系了。哦，改变我与他人的关系。之前可能我们就考虑到，哦，对，我现在是信主的，我是基督徒，我与天主改变了关系了。但是我们有些忽略了，这也改变我与他人的关系了。他说我们爱天主，又遵守他的诫命，由此可知道我们也爱天主的儿女，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我们若遵守天主的诫命，就是爱天主的。他说有一个爱天主的表达方式，就是遵守他的诫命。他的诫命，并不是难守的。凡有天主而生的，必能胜世啊，必能胜过这个世界。使我们能胜世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那谁是能胜世的呢？不是信耶稣为天主的子吗？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这里看见，我们相信主，正好也改变了我与他人的关系。我觉得耶稣基督的表达的特别好。他有一次说，就是正好说到这个家庭关系的时候，那有人找耶稣说耶稣他正好讲课的时候，找耶稣人很多嘛，找耶稣说耶稣啊，你妈，你那兄弟啊，找你。然后耶稣说的这个回答特别有意思，在马太福音12章48到50节，他这样说：他说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哇，这很有意思，就伸手指着门徒说：他说你们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我天父之意行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这很有意思，他表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什么呀？我现在与我门徒的关系是一种，首先耶稣很看重的关系，但是第二是一种家属关系了。他说这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姊妹，我的母亲啊，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这个属灵的事实同样也必须在这个教会显现出来。哎，我们地方教会我们要显现出来，我们正主进行教会我们要显现出来天主家庭的概念。我们就是天主的家庭，那我们怎么显现出来呢？我们怎么显现出来？我们怎么让外面的人看见，哇，这个家庭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哇，这个教会啊，哇，他们的关系就很不一般呀，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显现这种属灵关系呢？这也是值得考虑。我们教会，我们地方教会有义务保持好这种家庭的关系，这算是我们教会的本分。我们要互相帮助的，互相相爱的，互相鼓励的，是一种本分。哎，我们需要宽容，这个就不用说了。实际上人之人关系经常需要宽容的心，仁爱的心。我们思想不一样，不用说了，我们这儿有美国人，有中国人呀，对不对？有加拿大人，咱们是国际教会了，那思想会不一样，文化会不一样，想法会不一样，那有时候需要宽容，就跟家庭一样。 有时候需要学习忍耐。我记得在北京有一个，我在北京当牧师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我要是说出名字，大家就是许牧师也会知道她了。她是一个事儿特别多的老太太，特别多，但加入了教会了，信主了，加入了教会。然后呢，经常找我，找到我正在有事的时候，他会给我打电话，然后通过微信跟我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到最后，我就说：“姊妹啊，我不能再跟你聊，我待会儿还有事儿啊，对不对？”就那种情况，然后事儿特别多，然后我想怎么办呢？然后我有一次带着许牧师几个家庭，然后我们去，他正好有个需要，他那个房子刚搬过来，然后呢，房子这个墙是要刷的嘛，所以我们几个家庭过去给他刷房子，刷涂料啊，哎，也是个帮助他。当时我的思想里是什么？哎，忍耐，忍耐，啊，有这种互相帮助的心，对不对？所以有什么办法呢？行，那咱们去帮他一下嘛。好，然后做了去帮他了。不过我们看到有时候需要这样子，我们明白我们是家庭关系了，我们需要忍耐，我们需要耐心，要明白我们不只是偶尔一起聚会的群体啊，我们是弟兄姊妹了，我们是一个家庭。那这个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思考呢？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家庭，首先我们，如果我们就跟你的家庭一样，跟我们家庭一样，我们会重视我们的家庭，我们会看重这个事情。我有孩子嘛，我有妻子呀，我有父亲，我有母亲，那我会很看重我与他们的关系。那同时，我们要看重我们与教会的关系，我们与弟兄姊妹的家庭。其实我们可以说，如基督重视他一样，基督重视教会的关系吗？很重视。我觉得可以拿一个经文做例子。他说：“你们做丈夫的应当疼爱妻子，正如基督疼爱教会，怎么样？曾为教会舍命。”基督爱教会吗？基督重视教会吗？重视到什么程度呢？为教会舍命。啊，我们一样也要重视这种关系。实际上，不但如此，我们可以看早期教会的榜样是什么样的榜样，他们是怎么样。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他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常常掰饼祷告，他们常常在一起，而且我们看他是同心的，他们是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拿着同一本圣经，学习的道理是同一个道理，他们在教义上是核心的，同时他们彼此交接，我们看到经常有来往，同时他说常常摆饼祷告。这个也是圣经跟我们说到的一点啊。如果我们看那个下面我们知道这个关系是非常特殊的，因此需要特殊的这一个照顾和照待。比如如果我们看那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六章十六节，这个表达方式很有意思。他说若有机会应当怎么样，就应当向众人行善，对不对？我们应该行善，如果有机会我们要行善。但是在主的以家人，他说什么更要这样，意思我们有特殊关系了。我们对外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保持一种非常好的态度？哎，有机会去帮别人嘛，是不是要这样的事？但是说自己的家人更该这样做，是不是？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啊。但是第二，我们说这个我们提到教会，我们说首先我们要重视这个家庭，但是第二我们要保持亲密的关系，不只是看重他，我们需要保持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就拿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早期教会的这个例子来教导自己。好，我们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信人都是常在一处，这句话很好，常在一处，凡事无相同。后面说，并且卖了田产家业， 为了什么？为了照顾个人的穷乏缺乏，分给个人。这个圣经有一个例子，当时教会他们很有意思。巴拿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卖了自己的田地，为了什么？为了顾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他说什么？我们义务相同，哇，特别好，这个关系是不一般的关系了。他说，后面他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圣殿，又在家中摆饼，啊，圣殿又在家中摆饼。那家中摆饼呢？很多人说这个可能是圣餐，我觉得不是，这不是主餐的意思。在家中摆饼应该是在家里吃饭的意思。当时摆饼就是吃饭嘛，那煮的晚餐就是普通的，当时他们也是在吃饭嘛，所以在斋中摆饼，他是一直在家中吃饭，欢喜诚实，一同怎么样饮食，一起吃，对不对？赞美天主，百姓都喜爱他们，主讲得救的人天天加入教会。那我们看到教会当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关系。我觉得希伯来书十三章一节说的非常好，他说你们应当长存弟兄彼此相爱的心，啊，这个长字是一直的意思，啊，我们一直保持爱弟兄的心，非常好。罗马书12章10节，应当相爱如弟兄，彼此尊敬，彼此尊敬很重要的啊，我们关系要保持好。如果你看在下面，你看12章15到18节，他说和希勒，这个是指的教会的关系，和希勒的人要同乐，和爱哭的人要同哭，彼此要意念相同，不要妄自尊大，不要骄傲了，对不对？要保持什么样的一个比较谦卑的心，对不对？带卑微的人，对不对？要降息 相从。不可自以为聪明，不可以恶报恶，众人以为善的事要留心去做，甚至他说大家都同意要去做的事情我们要留心去做。哇，这个关系是非常好的，留心去做，若是能行，他说就在每一件事情上与众人要和睦啊，激励和睦，他意思是若是能行就激励和睦，意思是可能有的情况下这个和睦是保持不了了，但是若能行保持，这样是好的，这样是对的。所以这个就是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说要保持非常亲密的关系。第三，我们要互相建立德行，这也是很有意思呀。我们有这个义务，一个教会我们是一个家庭，那一个家庭要互相建造互相建立，这是他的意思啊。他说使我们在以弗所书4章14到16节，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婴孩，被一切的一道一教和风被推动了，啊，这个不应该的，啊，他说后面就说应当用爱心，啊，他说我们应该是信的是对的， 不被欺骗了嘛。他说应当用爱心说真实话，爱心说真实话，说明这个真实话好说吗？有时候不好说，我真的人问我的问题的时候，我心里就很纠结，该不该说真实话，对不对？就跟一个丈夫妻子，这个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妻子穿上衣服，觉得哎，丈夫，我穿上这个显胖吗？哎，这怎么说，对不对？说真实话吗？没开玩笑。但是圣经说我们要因爱心说真实话，这个和直接说真实话不是一回事儿啊。我们很多人特别爱讲道理，我跟你讲道理，你的怎么样，但这个不一定是和爱心说的真实话啊，这是很重要的。他说凡事日渐成绩，基于为元首的基督，所以我们目的就是要成长，对不对？好，全体，这个是指的教会全体都靠着他，都靠着谁？耶稣基督圣灵联络坚固。他说百节各按各的用处，说明教会里边的各不同的肢体，如果我们拿身体的例子，不同的肢体有它不同的作用，对不对？而人的能力不一样，人能做的不一样，可以，这没有问题。但他说我各按各的用处互相帮助，互相帮助。 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所以他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增长。然后注意最后一句话，他说因爱建立自己，教会是有建立自己的责任，他不应该是从外面来的影响，成长成长成长，应该是建立自己的一种关系，互相建立，互相建立。我再说希伯来书十二十三节二十五节嘛，十章二十三到二十五，他又说到这个问题。他刚读的也是说到这，他说我们要坚守我们所信奉使我们有指望的道。然后呢，后面就说什么？我们应当彼此相顾，我们应该互相有爱心，全面行善。他说你们不可止住聚会，效法那止住聚会的人一样，但当彼此劝勉，彼此劝勉。他说既至到那日子近了，我们更当如此。所以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看早期教会他们是怎么样啊，耶稣回来的日子比他们当时要近两，要快了，可以说已经过了2000年了，对不对？最起码是比耶稣的日子近2000年了。那么我们看到这里，他说你们更当如此。其实我们拿当时早期教会的榜样来说我们现在的教会，我觉得不一定特别合适，因为按道理来说我们更当如此。意思是什么？实际上他们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的人应该更是那样子。我们应该看《使徒行传》2章40几节这些关于过去教会的那些行为和和睦和这个这个互相帮助的行为，我们看他说：“哎呀，他们还不如我们。”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我们需要从他们学习，我们需要从他们学习。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我们主题经文，直到实际上主的。这个教会是天主永生 天主的家，那会教导我们两件事情。首先它是天主同在的地方，天主借着教会，借着恩典时代，借着教会表达他与人同在。那我们应该如何过日子呀，对不对？第二，我们看的也是一种亲属关系，它改变人，它与我与他人的关系。我们现在是弟兄姊妹关系了，这个也应该影响我的行为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地方教会要做天主的家，真理的根基就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讲家庭。我们下一周要讲这个真理的根基就是。把这一段讲一讲，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实际上这个地方教会加入真理进行教会的人，我们的成员，我们的会友，我们有义务活出来这个概念。地方教会是要显现天主的同在，而且显现一个和睦的呵护圣经的家庭啊，这是天主的旨意。